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近日，两份民意调查结果引发舆论关注，其中一份来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此项民调结果显示，14个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态度显著升高，而另一份民调来自阿拉伯国家。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全球13个阿拉伯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肯定态度。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正在发生分化吗？应该如何看待这两份相差悬殊的民调结果？广义而言，又该如何看待民意调查以及它所具有的意义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先生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周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份由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的民调结果。这份民调结果显示，14个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态度创新高，其中日本、瑞典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反感度分别达到了86%、85%和81%。想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调查结果？那这样的负面结果是否值得高度关注呢？
为什么瑞典、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个三个国家的民意测验的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最大？首先，日本和澳大利亚还有印度和美国组成了四角联盟，他们最近的一系列的军事和外交活动都是针对中国的。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还有这个45周年，包括17年，都没有实现两国之间领导人之间的正式的会晤。本来今年习主席要去日本，也因为各种各样的疫情啊原因啊就撤除了。瑞典呢，从来就是所谓的西方的人权斗士，他们在西藏问题，在新疆问题，在这个香港问题，一直都是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在这次反华大合唱中呢，虽然有39个国家在联合国呢投票了，就是对中国进行指责，但是呢，也有像很多国家，比如像葡萄牙，他就没有参加，像匈牙利也没有参加。还有一些国家，像这个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他们也没有参加。那么我们可以说，欧洲国家呢并不是铁板一块，像马耳他也没有参加。我们要看到呢，就是现在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一股逆流，随着中国的崛起继续发展，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我再加重一点，进一步调整，这个情况会慢慢的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民意测验呢，现在呢，美西方国家呢，他可能更愿意去找那些对中国有这种误解的国家的民众去进行调查。他很少去，你看调查葡萄牙、调查意大利，他就不怎么多。尽管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有一些反华的一些思潮，但是肯定的，由于中国对他们的在疫情的抗疫方面的支持，他们肯定不会像瑞典、像澳大利亚、日本那民众那样强烈的一种情绪。而且澳大利亚呢是很特别，澳大利亚有一个研究机构专门就捏造，或者是专门就是做一些对中国的负面事实的这个研究，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他每年出研究报告也会误导澳大利亚当地的民众。我觉得现在日本和澳大利亚还有瑞典呢都是中国人去比较多的地方，日本我们在日本的华侨很多，在日本求学的很多，在日本工作很多，在澳大利亚就更不用说了。那澳大利亚应该是70万到100万中国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去的。中澳和中日关系呢，目前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会延续的很久。瑞典呢，就不管什么样的情况，瑞典都是跟以前一样。但是我们还要记住这一点，不管瑞典在任何情况下如何反华，但是瑞典毕竟是第一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而且呢，瑞典从来在对中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呢，瑞典没有太多的情绪，它并不是说要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要掀起反华浪潮，舆论是另外一回事儿。澳大利亚和日本，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追随美国，瑞典不是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情绪、这种不同国家的这种不同的这个民意测验要区分开来。
那么另外一份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被称为是阿拉伯世界最大规模民意调查的 Arab Opinion Index 项目日前发布的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13个阿拉伯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肯定态度，其中 55% 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持肯定态度， 29% 的人持消极态度，其余的人表示难以回答。这项民调还指出，阿拉伯国家民众没有把中国视作威胁，53%的受访者不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构成威胁，32%的人认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构成一定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到前后这两份民调结果的巨大反差。想请问您，对于这一份正面的，相对来说更加积极的民调结果，您又作何评价呢？
我们首先把阿拉伯世界分成几类不同的国家。第一类国家，我们就是讲的海湾的富国，我们指的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和科威特这六个国家。中国和这六个国家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或者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他们的关系一向很好，尤其是中国在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大项目非常多，在阿曼和巴林也有一些项目，所以这些国家从根本上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们的一些大项目，包括他们能源项目，都是依靠中国，而且呢，中国还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些国家是从根本上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呢，他们可以说呢，就是得到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很多实惠，他们对中国有感恩之情。你知道这个，当习近平主席去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沙特派遣了4架战机护航，埃及派遣了8架战机护航。那么这刚才我讲的第一部分是讲的海湾国家，第二部分像其他一些大国，像埃及、像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北非大国，在不断是抗议，还是在最近的5年当中，中国给予他们提供的大项目，无论是投资、工业园区，还是这个科技合作，还是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合作，还有一些这工程项目的承包，中国应该说都有了很相当大的突破。这相当大突破，首先是埃及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他们对中国的信任，同时呢，也说明在这些方面里边，不论是大项目，还是科技园区，还是自由贸易港，还是工业园区，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所以呢，像阿尔及利亚、埃及这样的阿拉伯的中东和北非大国，他们也会感恩中国。我们再往细想讲一讲，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中国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放弃对叙利亚这个合法政府的支持。在叙利亚战争爆发最激烈的时候，中国仍然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至于伊拉克，我们都知道，中国已经向伊拉克不仅提供了抗疫的物资援助，而且向伊拉克提供了这个医生，就是医疗专家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和伊拉克南部的巴士巴地区，都有大量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比方说，在伊拉克的很多油田大项目，在不论是库区还是那个南部都很多。石油行业，中国既是帮助伊拉克去开采，也是帮助伊拉克去这个就提炼，就是这个炼油，我也做了很多。所以呢，而且基础设施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大项目之一。整个的中东阿拉伯国家里边，我相信这些国家都包括在内，中国是做了很大的努力的。所以阿拉伯人民是得到了看得见的实惠，他们感恩中国。另外呢，就阿拉伯国家呢，相对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不受西方这个舆论的影响，不受他们的误导。
那么广义而言，您认为民调的意义是什么呢？应该如何来看待民意调查以及它的结果呢？
民调呢，确实是很有一定的价值，这个确实是这样。但是民调又有另外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就这个民调公司它的取样，它是找什么样的人搞民调？它是自己这个找些特定的有倾向性的人搞民调，还是一种普及性的搞民调？民调的时候还要涉及到文化水平，涉及到是男是女，涉及到不同的部族、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民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利用民调技术去搞反华， 的这种舆论导向，这并不难，因为他如果专门找一些对中国有这个误解的人去搞民调的话，那么这个民调本身的科学性、严肃性就不够了。所以我觉得民调呢，只能作为参考价值。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先生就以上话题和我们一起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